美中关税争端加剧，国会两党反应两极，有议员担心美国缺乏完整对策。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美中贸易会谈持开放态度。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三次见面，除了希望找到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也希望因此促进朝鲜和美国举行去核化的对话。9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叶凡，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于9月24日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明年1月1日税率将提升到25%。对此，中国也做出反击，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中两国贸易冲突再次升温，美国国会有何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带我们了解。李华。
好的，乔寨，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宣布呢，将在一个星期之后对来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中国对此也立刻做出了反击。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快速加剧。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还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领域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要采取行动。而对中国的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是别无其他选择的做法。美国国会对此呢也是极力的关注，虽然国会方面对于中国在贸易行为上有许多的不满和担忧，也认为中国有必要调整贸易政策，但对于特朗普总统选择用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也有不一的看法，有议员表示完全的认同，也有议员持的是比较不支持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美中之间的关税冲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Well, I guess I'm concerned. I mean, I think this is being misrepresented.
我担心这有点被扭曲了。我指的是，这其实是在对美国人课税。我想我一直担心的还有中国占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便宜，他们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强迫我们的公司以知识产权来换取他们市场准入，这些都是真的。我担心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我们就像是突然睡醒了。但没有概念或者理由我们要这么做，就是准备好随时开打。
我不知道除了关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项。中国基本上在我们国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却对我们和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我们花了30年、25年，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让他们遵守规矩，但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我不认为其他选项会奏效，因为谈判是没有用的。
很明确的，我们有很合理的理由抵抗中国的贸易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不同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执行贸易政策的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贸易伙伴谈判，通过正常的过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一种升高关税的氛围。
我们也听得出来，即使是共和党的成员呢，也有议员担忧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政策呢没有出台一个具体的应对措施。那么我们也进一步询问呢，这个议员是否认为关税是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柯克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你使用关税手段时，你应该清楚说明我们希望某些行为的改变，但我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这么做。
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对于美国所采取的关税措施也做出了反击，并且表示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贸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还批评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不诚恳。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回应中国的说法实在是太讽刺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怎么说。
中国指控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不诚恳，实在太讽刺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跟任何人进行过有意义的谈判，因为他们从来没被逼着这么做。过去20年来，每个人都假设，当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 但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这并没有发生，那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稍早也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而何时能够进行谈判呢，则是取决于中国。那么罗斯部长还提到，他希望新的关税最终能够带来建设性的对话。对此，卢比奥参议员呢也表示，他希望关税能够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压力，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发来的连线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再一次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美中贸易谈判一直抱着开放的态度。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叶凡。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的时候在白宫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杜达时被记者是问到了美中贸易的问题，他呢是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要采取行动，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是别无其他的选择的做法。不过他也表示美国一直都对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我们会看看接下来的发展，但是我们与中国之间取得了很多进展。中国想要过来谈，我们也一直都对会谈持开放态度，但是我们不得不做些什么。我们和中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巨大的贸易赤字。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呢，是宣布将在9月24号的时候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将税率提升到25%。那我们知道，美国之前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呢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在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之后，中国财政部网站在星期二的晚间是发布公告称，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并称这是美方一意孤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特朗普总统此前是表示，他眼下并不急于寻求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急于寻求跟美国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早些时候向中国发出了谈判邀请。此前有消息称，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副总理刘鹤可能于本月底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在已施加的关税之外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北京将取消谈判。那华尔街日报星期天的时候是援引一名中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谈判。美中两国前几次接触都没有就结束贸易战达成引人注目的成果。特朗普政府曾多次表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改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意愿做出改变。在中国表示对美国再加征关税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特朗普总统是在推特上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和工人，他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么他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不过他同时呢也是表示说对贸易会持开放的态度。在美国的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呢，他看来，特朗普总统说对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呢，是表明他在贸易问题上有一点点的软化，但是局势的之后的发展也不太好说。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guess there's some chance that th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next.
我猜测从现在到一月的未来3个月里，可能谈判会达成一些让步，让贸易冲突减缓。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昨天表示，如果中国报复，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报复了，他们会报复的。特朗普总统就会列出另一份清单，然后举行公开评论等等。这种发展方向不是令人高兴的，但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哈夫鲍尔是说，中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是怎么样的让步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呢？他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决定的，外界很难预测。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叶凡。
好，谢谢墨雨。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第三次见面，除了希望找到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之外，避免朝鲜半岛发生冲突，也希望因此促进朝鲜和美国举行去核化的对话。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荣香你好。
乔战好。
是，首先想请教，就是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朝鲜半岛这次朝鲜和韩国这次的峰会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乐见两韩对话，美国也会继续就此和韩国密切磋商。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是否认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速度呢，也以同样的速度在进行，对此诺尔特表示，美国所希望的是看到朝鲜半岛最终的去核化。那么他也呼吁呢，平壤政府要尊重并且落实在新加坡峰会当中所做出的承诺。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见了面，晚些时候呢，他在国务院和韩裔的世界银行总裁会晤。那么九月份联合国的大会呢将在纽约登场，那美国呢是今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务院今天宣布，蓬佩奥国务卿下个星期四将主持一场部长级的会议来讨论朝核问题。蓬佩奥国务卿的立场一贯非常明确，那就是呢，各国应该明确地落实联合国决议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因为对朝鲜施压是让朝鲜达成最终去核化的关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美国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特朗普总统努力说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必须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最终无核化。我们认为落实安理会决议案是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让金正恩改变策略为朝鲜人民提供更美好未来的关键。它可以让全世界看到金正恩如何采取战略转变。
美国密切关注两韩峰会。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蓬佩奥国务卿呢就已经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双方都同意呢，两国将继续密切磋商讨论两韩之间的关系好转，互相设立办事处、联络处，还有就是朝鲜推动无核化的进程。挑战。
好的，感谢张荣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被指30年前对一名少女进行性侵，确认程序陷入混乱。一位日本企业家已经签约，成为第一位乘坐私人太空公司火箭飞往月球的乘客。特朗普对华新关税引起强烈震撼，会给美中两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您分析报道。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中关税争端加剧，国会两党反应两极，有议员担心美国缺乏完整对策。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美中贸易会谈持开放态度。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朝鲜平壤，成为第三位访问朝鲜的韩国总统。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确认程序陷入混乱，他被指责在30年前在高中时对一名10几岁的女孩进行性侵。尽管卡瓦诺坚决否认有不当行为，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能否按照计划在周四进行确认投票令人怀疑。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参议院发来的报道。
卡瓦诺出任大法官会使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在今后几十年里都处于多数派地位。
我看到的是将要来临的一天，而不是已经消失的一天。
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责卡瓦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派对上把他堵在一个房间里对他乱摸。福特说他当时很害怕，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卡瓦诺为此发表声明，为自己的过去辩护，断然否认做过任何类似事情，并说他没有参加那次派对。
必须最严肃地对待这些指称。
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推迟对卡瓦诺的确认投票。
Dr. Ford deserves to be heard.
福特博士应该被听到。如果现在强行投票，将是对美国妇女的深深的侮辱，会成为最高法院诚信的永久伤疤。
On the integrity of the Supreme Court.
一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司法委员会将就这一指称举行公开听证会。福特和卡瓦诺都表示愿意在委员会面前谈及这个话题。
This has to be fair and thorough.
听证必须公平彻底，不能成为一场照狠里打的拳击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真相，那么听证会不应该被武器化，打击那些对有权势的男性提出指责的人。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继续支持他的大法官人选。
卡瓦诺法官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士之一。
特朗普还淡化有关的指称，说这只是确认道路上的一个颠簸。
如果需要延迟，就延迟一下，当然不应当推迟太久。
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指责民主党人等到最后一刻才爆出针对卡瓦诺的性侵指称。指称曝光是在特朗普提名卡瓦诺2个多月之后，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结束了3天详尽的确认听证1个多星期之后。
现在出现了指控36年前的不端行为，追溯到高中。在最后一刻以不正常的方式提出的。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最资深民主党成员参议员戴安·范斯坦最初在上周向联调局提供了一份详细说明这一指控的文件，将此事曝光。然而范斯坦在一周前的确认听证会上并没有质疑卡瓦诺有任何不端行为。鲍曼，国会山报道。
一位引人注目的日本企业家已经签约，成为第一位乘私有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飞往月球的乘客。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周一晚间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总部和工厂举行的活动中，向人们介绍了前泽有作。
For me, this project is very meaningful. I thought long.
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意义非凡。我想了很久，成为第一个登月的私人乘客是多么有价值。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如何回馈社会，以及这将如何推进世界和平。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And how this can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This is my lifelong dream.
这位在线日本服装零售商 ZOZO 的亿万富翁老板将于2023年乘坐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大猎鹰火箭登月。前泽有作为了这次旅程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支付了一笔费用，费用的具体数目尚未公开。马斯克表示，这笔费用将用来开发新火箭。现年42岁的前泽有作表示，他将邀请6到8位艺术家加入他的月球之行，并让他们举行创作，以激励人们的梦想。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小城黑泽尔顿，前警察局长说，小城已经走出了转型十年。在21世纪初期，移民和第一代美国人大量移居到该地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
在2016年的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在当地的得票率勉强超过希拉里·克林顿。现在，特朗普亲手挑选了一个当地人，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挑战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鲍勃·凯西。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访问了这个昔日的煤矿小镇，与前警长和其他人谈论移民问题和即将来到的中期选举。
Hazleton has always been my home.
黑泽尔顿一直是我的家。从做宾州州警开始，我目睹了它的变化。
黑泽尔顿在费城西北约130公里处，有大约25000居民，其中50%是拉美裔。拉美裔人口比2000年增长了5%。前警察局长弗兰克·德安德里亚说：“移民大量涌入曾引起恐惧。
恐惧是很可怕的，它不仅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发生在社区中，社区变得如此害怕，他们无法前行。
挑战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的联邦众议员卢·巴列特曾做过当地的市长，他在移民问题上是强硬派。他在2006年发起了一项城市法令，旨在使黑泽尔顿成为美国对非法移民最强硬的地方。
我赞成美国优先，我知道他也赞成。
克雷米为巴列特挨门挨户敲门助选，他自称是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拉美裔。
I'm a volunteer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I believe that if the Latino or Hispanic community,
我认为如果拉丁裔或西班牙语裔社区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首先他们必须合法的来到这里，找到工作，学习英语。
Get the jobs, learn English.
我不认为这是歧视或种族主义。
巴列特支持的法令最终被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但法令对社区产生了影响。
请记住，我们有很多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他们多年前都是作为移民来到这里的。他们和谐相处，但是在城里也有自己的社区，他们最终学会相处，所以我认为这需要时间。
鲍勃·科里是一个每周为1000多名儿童组织课后活动的项目的联合创办人。在科里看来，让两个社会分开运作是不可能的。他说，他们将会聚在一起。
约翰尼参加小联盟棒球比赛，何塞打了一个本垒打，球队赢得了冠军赛。这时候，你并不急于看到那种让何塞从哪里离开回哪里去的说法，生命发生了。
目前黑泽尔顿的居民在11月中期选举中投票选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很多人都认识巴列特，但当地人口也在变化。
我们必须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我们必须了解这个地区的政治、政界人士和选举。
没人知道当地的拉美裔社区是否会踊跃投票。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黑泽尔顿报道。
今天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日，一个由13个人权组织主办的联合抗议活动在纽约联合国前举行。他们把抗议的目标共同对准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的报道。
这13个人权组织是西藏人的、维吾尔人的、南蒙古人的、香港人的、台湾人的和大陆人的。星期二下午，尽管下起了大雨，丝毫未减抗议者的热情。他们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名为“抵抗非自由世界独裁者习近平”的联合抗议活动。
我们在73届联大召开的时候来抗议中国占领东土耳其斯坦，拘禁100到300万维吾尔人。他们拘禁的维吾尔人从1岁到100岁都有。我们在这里抗议他们用希特勒纳粹的方式对待东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人。
北京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严厉打压成为抗议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And we are her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ell that Xi Jinping is not a.
我们到这里来要告诉国际社会，习近平不是个救世主，他是独裁者，他是非自由世界的独裁者。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抗议，要习近平对他在中国、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制造的危机承担责任。
我们是这主要是抗议这个蒙古人啊、南蒙古人，还有这个。西藏人、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在这些地方就是实行的各种政策、民族政策，这个剥夺了当地蒙古人还有维吾尔人和这个藏人的这个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北京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强力压缩，以及香港和大陆人权状况的恶化，也是抗议者的焦点之一。
Right now, Taiwanese, I believe, are concerned the most about escalating.
台湾人现在最关切的是中国升高了对台湾紧张关系，压制台湾的国际空间。从航空公司网站不能用台湾称谓，到继续阻止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打压台湾的空间。
China is ramping up its efforts to erase us in the global space.
实际上，所有的民间争取权利、争取民主的力量，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包括记者、作家，包括互联网，地下教会啊，各个宗教群体等等，对网络的管制更严，然后对整个的意识形态在倒退。所有的方面都是。
香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虽然是跟着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政策上面，但是香港在这十几二十年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啦，就是那个freedom of speech。Freedom of press， 就是那个每一方面都是每况愈下。
活动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是各人权组织为了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了。第73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将从9月25号星期二开始。按照惯例呢，美国总统将在第一天上午的第二个发言，特朗普总统呢预计将会前来与会。中国政府呢没有派出国家领导人，预计呢。中国的外长王毅将在9月29号星期六的上午发言。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星期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在原来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10%，以惩罚和纠正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8点，中国财政部网站发布公告说，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大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否会起到制衡中国的预期目的，还是会让贸易摩擦继续升级，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做分析报道。好，林峰，感谢你来到演播室。那这一次呢，美国目前的这个征收的关税率是10%，但是到明年1月1号以后会上调到25%。为什么要做这种有步骤性的 征税。
对，其实这次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评论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评论期是持续了6个星期。那后这个评论期过了以后呢，我们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举行了6天的一个公开的听证，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界的这个代表出席听证会。应该说把这个关税原来定的这个25%这个水平的关税呢是下调10%，是在广泛的征集了这个各界的美国各界商界的这个意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美国马上要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进入一个消费的一个季节，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holiday season 就是这个节假日期间会到来，就是感恩节是一个有一个黑色星期五，接下来还有这个圣诞节的购物期间。所以美国政府的考虑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大规模征收关税去影响美国消费者这样一个带来的一个反弹，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在9月初的时候，实际上白宫就已经暗示呢，就是说他会大幅度的征收加征这个关税这么一个措施。但是当时由于我们知道，当时就是纽约时报那个匿名的那个一封匿名信，就是攻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这个匿名信呢，是导致了这个等于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议题影响了这个关税进展的这个推进，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次这个关税呢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出台。但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这次关税出台的时间是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凑的。那么这次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关税，据我的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查证来看的话，是涉及到5000多个这个税项。那这次这个过程呢是只持续了2个多星期。那么如果是我们回顾到上一个50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的那个征求公众意见期，是远远的高于这次的。那么应该说还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很快的把这2000亿美元的关税的这个措施呢是提了上来。
嗯，是。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的节日季节要到了，感恩节圣诞节，所以这看来增加关税是会对美国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商品会涨价。那么会对中国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只是预期会涨价，但具体因为这个提高10%的这个关税的税不是那么高，对于中国来说影响，其实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的话，就很多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分析，根据这个数据去分析来看的话，应该说影响也不是那么大。因为一个是这个税率不像之前预期的25%那么高，是10%。我们考虑到这个因为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的话，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的出现了这个走低的情况。跟那个6月份的那个时候相比的话，这人民币的汇率大概跌了6%到7%。那考虑到这个新一轮关税上来以后，也可能人民币会继续的走低，这样呢一来的话，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它实际上对这个中国商品的物价恐怕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者，包括对中国股市、中国汇市的影响，这个消费者的信心，还有公民对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信心，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是从这个现在已经跌到了这2015年股灾以来的一个更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是民众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增长的一个信心是有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特朗普总统增加这个关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要让这个制造业回到美国来。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因为美国的公司本来去中国、去东南亚，就是为了要找这个低成本的劳力市场。那现在在这样做，会不会违反所谓的自由经济这样一个规律？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他其实包括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经济的顾问，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纠正不公平贸易措施、不公正贸易做法这种方式呢，希望这个美国的这个重振这个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区是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铁锈地带，那就是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失业。那这也是这个当时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选承诺，就是把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带回到美国来。那么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中国在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产业就制造业这个工作岗位流失的这个情况是变得越来越严重。那这是特朗普总统主要他要兑现的一个他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那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些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能够重新从海外，特别是中国，重新回到这个美国来。但是到底会不会企业会不会真的这么做，我们还有待观察。当然我们的确也看到现在由于美国经济形势非常好，再加上美国的减税措施，的确很多的这个企业是现在在逐渐的把这个生产还要把一些工厂是重新开设到了美国。
那么美国的业界对这次新的关税有什么反应呢？
应该说业界还是对这个关税的措施是非常的不满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业协会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商会，包括美国在中国的企业的这个商会，都是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个关税大幅度就是大规模的提示这个是征收关税这个措施是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认为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利润，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影响了他们的这个特别是在中国部署的这个常年部署的这个产业链。所以企业界是很不满的，而且企业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贸易措施、贸易做法，比如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比如说这个有限制这个美国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自由的竞争，是存在种种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加征关税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手段。那么也使得很多这个无辜的企业，比如说因为白宫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在知识产特别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比如在窃取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方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跟美国在中国的这个企业，还有很多美国跟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企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可能从事的这个领域不涉及高科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这场贸易战中是无辜的牺牲品，这就是商界的看法。
对，我知道在美国的很多这个制造业这种，它是在一些寻找一些劳力低价的一些市场去生产，原来中国也是这样，那它可能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劳力上升了，它可能会到东南亚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寻找劳力市场，就是说让他们搬回来。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公司搬回来，可是要达到这个制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效果，有多大的把握？特朗普政府？
应该说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或者特朗普总统本人一个很。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目标，也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雄心壮志。到底这个企业能不能回流，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系统性的中国在贸易方面系统性的不公正做法的确是伤害到了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声明，也是强调，就是说如果长期维持下去的话，这样这种目前的这种贸易结构，目前中国从事的很多不公正的这种贸易做法，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对美国经济是有很多的这个危害的。所以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个关税措施给中国继续给北京施压，希望双方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前面的报道也提出，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双边贸易谈判还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您觉得这个贸易战会如何的落幕？这样的贸易战会持续多久？
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个贸易战应该是大规模的升级，因为这个一下子就是涉及到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再加上之前的500亿，就达到几乎是占了这个全部这个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这个一半。而且特朗普总统本人也表示哈，如果一旦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马上就会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开始这个启动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个措施。如果最后这个26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加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全部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都要面临这个关税的这个惩罚。所以应该说这个贸易战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尽头，应该说双方这个贸易战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升级。
那现在中国在星期二立刻做出了这样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宣布，要对美国增加这个关税。那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会对美国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就是说实际上是给北京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报复的话，如果你报复的话，我们马上就立即就对这2670美元的中国商品就是开启动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启动这个程序也是要花一定的时间，要走一定的程序，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等等等等，所以应该说我们还未来怎么发展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有待我们继续观察。
好，非常感谢林峰为我们做的分析报道。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蒙内铁路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又在这样的基础建设工程中得到了什么？美国之音深入肯尼亚为您带来调查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就是肯尼亚境内由东岸大港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自去年五月底通车后，运营至今超过一年，它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中国又在这样的基础建设工程中得到了什么？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恩明连同非洲部同仁深入肯尼亚，为您所做的一系列报道。下面是肯尼亚巨资建造的中国标准铁路驶向何方第一集。
蒙内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建设工程，也是肯尼亚为创造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耗资38亿美元，全长472公里，由中国承包建造。肯尼亚为它取名马达拉卡快车，来纪念肯尼亚的独立。自2017年5月底开始运营至今，它带给了肯尼亚民众现代化的铁路乘车经验。从起点站东岸第一大港蒙巴萨到终点站首都内罗毕，过去开车要花上10个小时，现在蒙内铁路只要一半的时间。
我们过去的铁路运输系统跟这真的没法比。
蒙内铁路是中国在肯尼亚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第一段，除了旅客运输，蒙内铁路的货运费用也比其他系统便宜了一半，目的是要刺激地区商业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蓝图中，标准轨距铁路 SGR 扮演着连接非洲大陆的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提供高额贷款给近70个国家来建设铁路、港口以及其他重大的基础建设。中国用“一带一路”来带动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本身也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中国国营银行贷款给参与国，中国公司再到参与国承包建筑工程，兑现贷款款项。
So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not altruistic aid projects. What the Chinese
这些基础建设计划并不是利他的计划，中国公司从中得到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合约，而这些得到合约的中国公司，又带着较小型的供应商及其他中国公司一起加入这个计划当中。
That also get to participate.
一带一路的非洲项目，巩固了中国晋升为非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If anything, it's an acceleration of existing trends that we've already seen for the past decade or more.
一带一路只能说加速了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的趋势，就是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非洲国家或整个非洲大陆最主要的经贸伙伴。非洲不再像过去一样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放在优先地位，它也不像过去一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然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十几年间已经在政治上面制度化。
根据全球咨询管理机构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有上万家大小不一的中国公司在非洲雇用、训练并晋升数万非洲当地人。
It's a win-win for me. If we don't have the standard gauge railway,
对我而言是双赢。如果我们没有标准轨铁路，我们的经济就无法成长。我们将停留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经济将停滞不前。
凯姆·博伊成为列车服务员，是肯尼亚政府计划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铁路培训学院毕业后，找到了目前这份工资优渥的工作。
我们学院已经为蒙内铁路训练出近1000位的毕业生，他们现在都在这条铁路服务。有些是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有些负责保养维修，有些负责协调乘客。所有在铁路岗位上的人员都是我们学院训练出来的。
购自中国的柴油动力列车，目前由中方负责驾驶，肯尼亚学员见习。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与肯尼亚政府签订上线达十年的合约，由中方负责列车的操作、维修以及肯尼亚人员的训练，直到肯方人员可以完全接手。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就是三五年吧，就说三年是副司机，五年才能成为司机。他现在才学习了还不到一年呢。这个状态下他们现在是见习副司机。
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埃德加·西鲁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中国铁建雇用的助理工地工程师。
I studied in China for my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and
我曾经留学中国，完成了我在工程方面的学士及硕士学位。看到中国各项的发展，我带着梦想回到肯尼亚。我希望有一天肯尼亚能够像中国一样发达，甚至是超越中国。
但是标准轨距铁路 SGR 争议不断，以肯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与国家土地委员会主席为首的一些相关人员在八月中旬遭到逮捕，被控罪名是借铁路土地征收而贪污图利。然而当事人矢口否认，当地报纸也揭露中国人占据蒙内铁路所有高薪职位，而将低阶级与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位留给肯尼亚人，甚至在员工餐厅内区隔开中方与肯方员工。肯尼亚铁路公司已经发表声明，协同律师展开调查。西鲁查表示，中肯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来这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挑战，有人跟我抱怨工资太低，有人跟我抱怨工作时间太长，有人说中国人虐待他们，每个人都有抱怨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景，有驱策自己的动力，你应该把这些问题变成你的垫脚石。
一带一路在肯尼亚建造标准轨距的铁路 SGR， 第一阶段的蒙内铁路已经完工，通车超过一年，它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为您继续播出肯尼亚巨资建造的中国标准铁路驶向何方第二集。
肯尼亚的经济持续在成长，但并不如邻国埃塞俄比亚的成长速度快。中国同样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亚吉铁路，肯尼亚政府希望蒙内铁路能够加快经济成长的速度。目前第二阶段连接数个工业区的内马铁路工程已经在进行，未来将会延伸至乌干达境内。詹姆士·马卡利亚是肯尼亚的交通建设、住房以及城市发展部长。
众所周知，新建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要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你乘坐过蒙内铁路，也见到它对蒙巴萨到内罗毕之间客运及货运的影响。等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完工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再增加2.5%。
除了马卡利亚，其他肯尼亚政府以及铁路公司官员，还有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及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都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根据蒙巴萨港的官方说法，由于蒙内铁路的低廉运费，货运量持续增长，凯瑟琳·姆图里·瓦伊里在最近刚卸下肯尼亚港务局总经理的职务。
We are looking at $250 for a 20-foot container.
20英尺的集装箱铁路运费是$250，40英尺集装箱运费是$300，而卡车运送20英尺及40英尺的集装箱收费分别是$700及$800，可见铁路运费确实便宜很多。
蒙内铁路货运量增加的喜讯，对长途卡车运输业者而言，却是一个坏消息。业者表示，蒙内铁路已经造成他们收入减少。
之前生意很好，我们的运载路线是由蒙巴萨开到坎帕拉，卸下集装箱后再开回来。自从蒙内铁路开通后，我们生意受到影响，未来并不看好。
然而，姆图里瓦伊里说，未来卡车运输业会得利于集装箱的内陆转运事业。
铁路运输只会占总体运输量的40%，而且铁路只能将货物运送到大型集装箱集散地，之后还是得靠卡车送达到目的地。
仅靠目前的客运以及货运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贷款。由蒙巴萨到内罗毕段的蒙内铁路工程，肯尼亚向中国借贷了$38亿，目前建造中由内罗毕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工程 A 段又借了$15亿，庞大的借贷金额使中国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债权国，还款宽限期为15年，在2019年到期后，还款金额将大幅跃升为目前的5倍。许多评论担忧，高额的债务会使蒙内铁路在未来成为肯尼亚的沉重负担，使肯尼亚成为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下的牺牲品。维什瓦纳特是一位环保运动人士，深入研究过标准铁路 SGR 的财政收支。
Any business, any country, any economy uses debt.
任何事业、国家或经济体靠举债来刺激成长，那么债务的规模、还款的能力以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不认为肯尼亚政府对蒙内铁路债务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未来令人担忧。
车票价格在蒙内铁路通车一年之后，已经比刚通车时涨价70%。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向法院控告肯尼亚政府，在缺乏对经济及环境影响做充分研究的情形下，就施工建造铁路。他说，肯尼亚政府的做法是迎合讨好中国。
跟中国人交易，所有谈判都在中国进行，标准轨距铁路 SGR 款项也在中国支付，它为肯尼亚带来的只有债务。
奥科伊提说，中国应该努力减低参与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一带一路的成果 应该是一个已开发的中国与一个已开发的非洲。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将是一个未开发并且腐败的非洲和一个繁荣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非洲的需求非常强劲，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非洲国家每年面临基础建设资金的缺口达700到1080亿美元。中国承诺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给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So there's some justified skepticism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对这些新建筑的铁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成长提出合理怀疑。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完全取决于它的货运量是否能达标。而中国与肯尼亚未来如何合作，将操作与维护铁路的技术以及知识转移，使铁路能持续经营下去，是个决定性因素。
标准轨距铁路 SGR 项目是否能够成为肯尼亚经济起飞的动力，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已经是这个项目的赢家。
美国有超过100家医院正在使用虚拟现实科技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帮助患者缓解疼痛和焦虑等症状。洛杉矶有一家医院正在努力将虚拟现实的科技应用于数字医学。请看李爱琳带来的报道。
阿曼达·格林生活在病痛中。如果我没有神经疼痛，我的关节可能会疼。如果我关节没疼，我可能会头疼。无休止的疼痛是狼疮的症状。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身机体。他参加了一项研究，了解如何运用 VR 确诊延年。VR 会分散他对痛苦的注意力，当中教授的呼吸技巧也很有帮助。
If it helps with the pain or not?
西达悉尼医学中心负责医院的虚拟现实项目的胃肠病学家布伦南斯皮格尔说， VR 不仅可以分散注意力，
腹痛、不适、胃肠道症状在某些情况下与精神状态有关，像虚拟现实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可以在脑肠轴上直接进行调节，并有一种有助于减轻腹痛的方式重新连接神经环路。虚拟现实可以减轻疼痛，可以降低血压，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它是否能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
但是 VR 会让人上瘾吗？
We have not seen abuse.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患者滥用 VR。
斯皮格尔走出医院，与健康协调等诊所合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该诊所有许多患有关节疼痛的患者。
我们不仅仅用它转移注意力，我们正在训练我们的患者进行深呼吸和生物反馈。
应用 VR 公司正在开发 VR 药房。
你需要各种各样的内容，因为在医疗保健方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婴儿到老年病学。
其目的是让患者在虚拟现实中学习如何使用他们的思想来进行疼痛管理，并在现实世界中重现这些技能。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介绍周三的节目内容。
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当红影星范冰冰在如日中天之际突然神秘消失，至今已经超过百日，外国媒体纷纷表示惊讶和不解，但这就是中国的残酷现实。在外界对影视明星逃税的谴责声浪里，一位最负盛名的中国女演员彻底失踪了。人们已经习惯于中国社会的不透明，但范冰冰的名人效应让她的神影成为近来舆论风暴的中心，各种传闻不胫而走。中国影视界黑幕以及范冰冰的涉入到底有多深？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当局有必要如此封锁消息吗？究竟是何种原因让红遍中国的范爷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好，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